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月30号到2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再谈重视发正念。发正念大家都知道有多重要，可是我们是否真正的重视起来了呢？还是把发正念留于了形式？修炼中在很多的方面都能体现出大法弟子实修和混世的不同表现，之所以把混世加上引号，是想说明有些同修并不是真的想混世，而是没能够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看着很多事情也在积极的做，可是你做的那些事情究竟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呢？这里仅举一例，我们地区一位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干扰，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同修们想见也见不到，大家就商量集体发正念帮同修，每天同修们都在发正念解体邪恶。可是过了没多少天，突然传来了同修突然离世的噩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就在一起交流，在这件事情中都还存在哪些不足。通过这些事情，大家也都认识到了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然后协调人提议大家在一起共同发正念。这一集体发正念，问题马上暴露了出来，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场的几乎有近半数的同修在发正念中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倒长、迷糊，有的都睡着了。这可是大家在一起集体发正念，开着修的同修可以看到这个场有多么殊胜。师父的大法身在上空看场，层层都是无量的正神和天兵天将，周围一圈都是师父威严的法身，而且每一个大法弟子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给我们加持能量。就这么殊胜威严的场，有的大法弟子还是出现了这种状态，那自己在家发正念又会怎么样呢？表面上同修碰到了问题也在发正念互相帮助，可是你的这种帮助究竟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呢？发正念迷糊时、倒长时、睡着时，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让自己发不好正念的东西能是好的吗？邪恶干扰自身的因素都没有清除掉时，那发出的是什么呀？能起什么作用啊？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给我们明示过这个问题了。发正念当然清理阻碍救人的邪恶，其实邪恶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清理邪恶当然是好事。那么多人发正念不起作用吗？起作用。可是我们有的人发正念发的是什么呀？做那首立掌，思想却不是正念。今年为什么这么做？我去年卖票卖得很好啊，为什么叫我在这发正念，不让我去卖票？为什么非得做主流社会？这个票这么贵，人家能买吗？你们现在听着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们知道吗？发出的这些在全球形成了黏糊糊的东西，很少的邪恶就能干扰了你们，可是你们却清理不了，直接挡着大法弟子推票。真正发正念的大法弟子清理不了，邪恶来捣乱，你们发正念马上就清理消灭掉，吓得他就跑。可是大法弟子又不能消灭，他一念之差，他在这个问题没有认识足，所以你这怎么办？没有办法，连师父都没办法了，因为我得等你们修得好的学员在这次机会中修得更好，走完这段路。慈悲的师尊不是已经讲给了我们不重视发正念的利害关系，为什么同修们就不去真正的重视呢？当做不好这些事情时，会不会成为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呢？当然我们不承认什么旧势力，他们什么也不是，可是为什么邪恶依然能够得逞啊？就是因为宇宙中同样有理的存在，当我们的行为被他们钻了理的空子时，那就不好办了。在这里举出这个例子，不 是说同修修得不好，不是指责埋怨同修，是想通过这个情况让我们认识到绝对不能在法中混事，要真正重视起来这些问题，真正起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你们知道吗？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可不可怕？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观的事情，多大的力量。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力可劈山，一念就做了。什么是大法弟子？还有每天我们看明慧网上面还有很多同修被迫害的事情在发生着，在那些邪恶的黑窝内，每天依然还有同修被邪恶迫害着。我们每个能够看到知道这些事情的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要问问自己，为什么在正法的进程已经到了今天，邪恶还能够在局部猖獗？当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做了什么？这些报道的同修我不认识，不是我们地区的，与我好像没有关系，我每天看看明慧网知道了就行了。如果我们一些人在看这些报道时真有这些想法，仔细想想，那不也是在纵容和滋养邪恶吗？和现在一些世人的表现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弟子，我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邪恶对任何一个修炼人的迫害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是我们绝不能允许和承认的。我们在面对这些事中又都做了什么？海外的同修，一些精进的大陆同修，有的做得非常好，揭露邪恶，打电话制止邪恶，有的甚至直接找到迫害的责任人，直接解体着邪恶，已经都做得很好了。可是不行，我们不能依赖和指望着这些同修把这些揭露和解体邪恶的事情做好就行了。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每一个都要在正实法注视正法中做好自己该做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走好的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还有邪恶的迫害发生，我们该承担的、该清除的邪恶我们清除了吗？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重视发正念？这件全球大法弟子有力地形成整体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20年讲法，师父从讲法中已经明确给我们讲了，现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有多大作用，我们是不是还在用人心阻挡着师父对我们能力的肯定？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告诉我们，就说人明白那面已经在起作用了，邪恶的因素它少了，控制不了人了，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收缩到它关键的那些部位上去，还在行恶维持着。开始的时候能在全世界疯狂，后来他们只能维持在他那套政法系统里了，监狱啊、公安啊、什么国安啊、劳教所这套系统里，现在这套系统他都管不住了，也都管不了了，现在收缩到监狱洗脑班也没那么大力量了，就连他北京那块地方他也难保了。现在邪恶已经被销毁的还剩很少很少了，现在都汇聚在邪恶的黑窝里。那么我们有没有重视发正念中去解体这些黑窝的邪恶呢？虽然他们已经收缩到了那些黑窝，可是我们也要明白，只要邪恶还存在，他们就会干扰，而且现在都是在麻木地干着他们要干的了。要想解除邪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迫害，更好地救度众生与世人，我们一定要重视发正念所起的作用。师父早在2006年发表的经文《彻底解体邪恶》里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 恶行事，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想一下自己，在发正念中有没有加上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行事，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彻底解体邪恶，这样的意念呢？而且有些同修到现在对师父讲的发正念的一些具体要求都还不能清楚和明白，那我想问一下同修，你连怎么发正念都没有完全明白，那你怎么能发出强大的正念呢？在此建议所有的大法弟子真正的重视起发正念这件事情，不要再流于形式了，认认真真的从心学一下师父有关于发正念的所有讲法和经文，和明慧关于发正念的要领的文章，做到发正念就要真正起到发正念的作用。同时也建议各地区的大法弟子根据自己地区的情况，在配合好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同时，向那些邪恶的黑窝、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彻底解体邪恶。也可以单独针对各地区的情况清除邪恶，让我们在师尊正法进程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共同配合发挥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发出强大的正念，真正的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走向神。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的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大法弟子的正实法与救度世人的正念已经使其负面作用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处于完全解体中，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个人认识如有不当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说修炼人的借钱与还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与同修甲十多年没见面了，后来听说他被邪恶非法迫害得很重，见到他时感到他沧桑了许多，几乎都没认出来。他说能不能帮我找到某某同修，我说有事儿。十年前我借他几千元，一直惦念着还，他搬家了找不到。我说他的生活状况比你强多了，听说你挺困难，大家都是修炼人，你那么急着还钱干嘛？他一脸的惊讶，怎么能这么认识呢？师父在许多讲法中都提到这个问题，这是天理啊，大法弟子怎么能有欠钱拖着不还这种心呢？我们不是常人啊，常人欠钱可以找各种理由不还，我们能这样吗？我们的行为必须要正呀。我觉得同修的话很在理，于是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年来同修互相之间借钱的事儿不少，有的甚至借了很多钱已无力还了，那则办？甲同修说，师父并没有讲借了很多钱就可以不还的法呀，关键是我们的心是怎想的，那一念很关键，那是修炼人心性的标志啊。而且欠钱还钱这是天理，这个理我们得遵从呀。我说还有的同修被经济迫害得很严重，生活很困难，哪还有能力还别人的钱呢？迫害是旧势力安排的，不是师父安排的，这些年每个人都在迫害当中，关键是我们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中，自己从法中认识了多少，否定了多少， 突破了多少。如果念很正的话，师父就会帮，什么奇迹都会出现。不能把什么事儿都推到旧势力那去，忽视了自己的修炼。同修的认识很使我震撼，尤其是正法到最后了，我觉得在借钱和还钱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有的学员脑子在想，我借钱也不用还，一走咱们就完事了，重孝，这个出发点是不行，出发点是不对的，那可不行。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欠什么还什么，这是宇宙的理。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感到自己的认识，包括周围部分同修的认识，还真有差距。比如前些年，我把钱借给了几个同修，但从没张口要过，碍于情面，怕伤到了对方，一些很细小的念头里面都隐藏着私，我这不是有漏吗？法中并没有说修炼人把钱借给了别人就可以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善意平和地提醒对方还钱，这也是维护人的一层礼呀。特别是常人欠我们的钱，如果我们不要，那对方造下的业是不是我们也有责任呢？是不是我们的人心导致对方欠下这份业呢？我身边有个同修，是一个企业部门头儿，一个常人朋友让他担保发货，结果这个朋友欠了企业30多万元货款，之后这个朋友还让他继续发货，而他却不是堂堂正正催对方清款后再发货，而是用自己的工资和积蓄替朋友还货款。家人和亲戚对同修的做法很不理解，交流中我发现同修有一个观念，他说这些年别人欠我的钱我从来没想要过，大家都是朋友，对方也明白真相了，我只好撕破脸皮要这个账，不就是点利益吗？放下替他还了就是了。可是同修啊，你替他还了这么大一笔债，那另外空间这个巨大的业谁担着？不时不得是天理，你这不是害人吗？这个朋友来世责办，而且对方不是没能力还钱呀。一个常人不管什么原因欠了大法弟子的账，就是欠了神的账，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我们不能用人心挡着让众生造下不该造的业，而且旧势力也容易钻了空子。放下利益心不等于欠债都不要了，我们和善地提醒对方还钱，这也是维护人的一层礼呀。另外对于欠钱的同修，我想一定要心正念正，最起码要有还钱的愿望，有钱了赶紧还给同修。就像上面的同修10年前逝了，他一直惦念着还钱的事儿，虽然家里很穷又惨遭迫害，他还是几经周折找到了同修把钱还上。他感慨地说，只要你有还钱这颗心，师父就会帮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困难连还钱的心都没有，那也许在固守着一种状态，甚至在求困难，那旧势力就会加重迫害你，让你经济上更困难，更还不起同修的钱。他们抓到你了还讥笑你，你看那些修炼人呀，互相借钱都不还，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一次一个同修开玩笑说，嗨，还啥钱，也许钱是对方欠他的，这事扯平了。同修啊，咱们不能连常人都不如啊，动正念还不招邪吗？旧势力不迫害你才怪呢。修到今天，许多同修都有一个体会，以前关没过好，心里只是想没过好下次再过，现在没过好心里有种压力，甚至感到很危险，那感觉就像那个罗汉一高兴一害怕掉下来一样。还有的同修几个人小圈子挺不错的，有钱大家花，你不够了朝他借几千，他不够了朝他借几百，借了也很少还，几年过去了谁借谁多少也不清楚，这不是修炼人的做派呀。师父的法没叫我们这样做呀。我想修炼人不管做什么都要为对方着想，不能没里没外的让家人或者常人不理解。我们不注重钱财，但认识必须清楚， 路子必须走正。古时候人们对欠债还钱的事儿是很注重的，比如有的人向朋友借了钱，后来朋友死了，借钱时又没立字据，家人又不知道，但朋友照样把钱分文不差地还给朋友的家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尽管今天的人类道德已经下滑到最低限了，但欠债还钱和不失不得的天理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在归正啊，做好了就是在恢复人类的传统道德，就是给未来人留下归正的路。一点浅见，意在交流，并恳请慈悲指正。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正法修炼走到了尾声，精进的同修自不必带说，干完这样干那样，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在法中修直线上升，一天一个样。还有一些人三件事也在做，一些事也偶见到踪影。一日一位同修同我讲，你看那些老太太每周小组不落，一周一次，一次一讲，学完回家看多少法，不尽知，哄孩子干家务忙个不亦乐乎，有的和家人吵嘴，头疼脑热还离不开吃点药，修炼往一边了。在小组上，组长把真相材料往圈中间一放，每人伸手拿几张还得数一数，多了再抽回几张，回家出去赶紧发落出去，一周就这点事，他就心安理得了，因为他知道不做三件事不算修炼。听了真不是滋味，不只是他说的，从楼道的情况也见端倪，胶贴贴倒的，一个楼道放几份就可，却一门塞一份，被不珍惜真相的人弄得满走廊都是，说到底是完成任务。说到完成任务，叫我想到那句褒贬义都有的成语，叫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褒义当然是尽职尽责，贬义那就是无奈，不做不行，做了也是应付了事，不用心。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不易被注意，大家只注重那些有怕心对大法又放不下的人。这种撞钟的人表面看挺好啊，三件事做了，其实是恍兮惚兮，法理不清，没在法上修。这种撞钟的人认识不到自己，在小组谈起没走出来的人，他也替别人着急。同是老年同修，我也接触不少，一郊区老同修70多岁了，领一个60多岁的弟弟，姐俩靠哥哥弟妹接济生活，每月除够基本生活费外，积攒下来的钱就投入资料点，自己家就是一个资料点，经他贴书皮切边做出的酒瓶书近万册。另一70多岁的老年女同修骑个自行车跑遍全市，哪儿有事哪到，到监狱发正念从未间断。她正念强，说话响亮，一日坐长途汽车不放弃救人机会，大声和同修劳客讲老头有病没钱住院，练法轮功啊，江蛤蟆不让练啊，一问一答，乘客开始不注意，听说江蛤蟆乘客都乐了，注意力来了，他有了讲真相的讲台。还有一80多岁了同修常碰到他，干啥去？小组学习呀。每逢年节425、720，他就给我200元钱。他说我也干不了啥，一点心意，你们能做做吧。我每次接他钱，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就像师父讲法举例的那个穷老太太割自己的头发换灯油敬佛一样。这样的例子很多，修炼见心哪，不在老年不老年。我市区做了个统计，仅2012年下半年净走了10多名同修，这里说的可不是没走出来的或得了法， 镇压后不休的人，而是我们并肩的，都知道叫得出名和姓的同修，统计出来都震惊。转法轮中讲，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人人成佛这不可能。修炼真的是严肃的，不是说别人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也都曾有，可是那时还有个修正时间，时下不用说出来谁都明白，时间无多，还在走四方步，还在慢节奏的敲木鱼，那怎么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和尚就要撞钟，撞响钟，是大法弟子就要兑现誓约，就要完成史前大愿，在这一点上不能恍兮呼吸。为什么能得法？这个法是什么？法理一定要清。
从委屈到感激的转变。我们学法小组在去年年底的总结交流会上，我做了个人总结，本想说五个问题，刚说到三个半就被一位同修打断了，对我进行了尖锐批评，言辞也比较激烈，对我刺激也很大，说我在学法时爱给法下定义，解释法，并摆出了各种表现，我也做了不少解释，找各种理由进行争辩。还有个同修把五六年前我说过的一句话又重新翻出来，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会上我虽然口头上表示接受这些意见，欢迎大家批评，但心里觉得委屈，埋怨情绪也油然而生。去年我们学法小组系统学习了师父在2012年里发表的经文和红音一二三册中的200多首诗词曲，几乎每首每篇都是我说的个人学习体会。我先让大家说，谁都不发言，对我说的谁也没表示不同意见，到年底总结了又说三道四的，以后再学法我也什么都不说了。接着两次小组学习我都没有参加，抵触情绪比较大，但我每天都在认真思考，为什么多数同修对我都有这个看法，为什么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有人批评我，我到底有没有错，错在哪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许多经书中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有误了，再加上很多经书的解释也是站在不同层次上解释的，随便下定义这就是乱法，一些乱解释经书的人距离佛的境界太远了，根本不知道其真正的含义，所以认识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对照师父讲法，结合我在学法时的一些言行，真是惊出一身冷汗，我说了很多错话，冒出过很多不好的念头，比如说哪句话很长，我就说分成几个短句说就好理解了，有时用语法分析句子的主语、谓语、宾语，把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一些实例各写成一首诗或词，给师父讲法分段归纳段意，像讲解语文课文那样讲经文结构和句式特点等。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我是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学中文的，毕业后 十几年在中学教语文，后又调到某学院讲写作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长期养成了分析语言和文章结构的思维习惯。师父明明讲了，转法轮在文章的表面上不华丽，甚至不符合现代语法，但是我如果用现代的语法来整理这本大法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文章的语言结构规范而漂亮，却不会有更深更高的内涵，因为用现代的规范词汇根本就无法表达大法在更高不同层次的指导和法在每一层的表现，以致带动学员本体与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我是明知故犯啊。我在多年的教学和社会工作中，由于为学党卖力，获得过不少甚至很高的常人荣誉，慢慢滋生了我居高临下，动不动就教训人，缺乏自我批评的严重缺点，自以为是，总觉得比别人强，自以为了不起，只许我教训别人，不能听取别人对我的批评。会后我又反复学习了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关于不被人说的法理，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真是字字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也找出了许多人心，比较突出的如显示心、荣誉心、名利心、欢喜心、争斗心、怕心、委屈心、埋怨心等，我也努力寻找根源在哪里，想把它彻底挖出来。总根是私，但一个私字太笼统了，太抽象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我这些人心呢？想啊想啊，一天早读时，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三讲中的反修与戒功这节时，读到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尤其最后这十三个字，眼前突然一亮，两眼紧紧盯住这句话，好像唯恐怕他飞了似的，再也读不下去了，真是字字如电，深深触动了我，打到了心灵深处，思想顿时定格在这里了，不知为什么眼睛模糊了，泪水止不住地涌了下来，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种迷茫中茅塞顿开的感觉，心里豁然开朗，这就是我要找的，梦里寻他千百度，莫非这就是师父点化吧。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顺着这条根深挖下去，如同挖红薯似的，一嘟噜一串的，比如自认比别人高明了不起，每次学法时就像给学生讲课辅导似的夸夸其谈，就爱在别人面前讲过去的光荣历史，给自己评功摆好，就爱听高兴的话， 赞扬的话，自以为是，很不谦虚，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比别人的缺点和短处，做点好事就爱张扬自己，唯恐别人不知道。一旦遇到矛盾、波折、困难时，常常怨天尤人，不是找自己，而是强调客观，进行争辩、解释、开脱自己。在这次小组总结交流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在打坐和抱轮时，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那些所谓常人的荣誉，比如1984年，县委常委会决定任命我当教育局长，我硬是拖了3个月没上班，宁肯受处分，也不履职。1987年，新县委书记几次找我谈话，想任命我为县委宣传部长，我坚决不当。一次在礼堂给学员讲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时，明明已经下课了，全体学生起立热烈鼓掌，我讲了一个故事，仍然起立鼓掌，我又讲了一个故事，还不走，又讲了第三个故事。2002年8月，协党召开16大期，学院党委把我骗到招待所，关了紧闭，期间从另外单位请来几个犹大，共7个人，连续攻击、谩骂、污蔑我5个小时，我从容不迫，一正压百邪。最后我说，对不起，我肚子饿了，得回去吃饭了，站起来就走，他们感到非常尴尬。这些东西不断地反上来，压也压不下去。我知道这是名利心、显示心，强烈地干扰着我，平静不下来。就在小组会后，突然这些东西就烟消云散了，这些肮脏的黑色物质彻底解体了，委屈、埋怨转变成了欢乐、感激，有时高兴地从内心里发笑。庆幸我在这次年底总结交流中得到了同修真诚热情的批评帮助，我觉得我是收获最大的。通过这次总结交流，我最突出的体会，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多学法，学好法，在法中提高自己，记住师父所讲，遇到矛盾想自己，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第7国际法会讲法。二是对同修的提醒、意见、批评，要虚心听，耐心听，不怕尖锐、刺激，少解释，不争辩，不怕被冤枉，都是好事。三是想不开时，主动找同修沟通、交流，不要埋在心里，采取消极态度，那是害人害己。四是对自己的问题，不要只停留在表面的感性认识上，一定要深挖根子，讲出来，这是改正缺点的最好办法。五是同修在开展批评中，也要讲究慈悲、善意，尽量做到公正、全面，不冤枉，少些刺激，多些诚意。有的问题在下面个别交换意见，可能比会上公开批评效果会更好一些，欢迎同修批评指正。
当心被触及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曾经是一个自尊心、自卑心极强的人。也许是因为小的时候在那场轰动世界的大地震中受到过很大的重伤，造成面部毁损，在人前都不敢正面看别人，怕别人取笑我面容的缘故吧。从那时起，我就不敢在众人面前坦然表现自己。虽然我很喜欢唱歌，却从来不敢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表演唱歌，可是在学校里还是遭到很多同学的讥笑和侮辱，甚至有的人还给我取外号，让我的心在很小的时候 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从那时起，我的自尊心和自卑心就很强了。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时我的学习很好，老师对我也很高看，总是让我回答问题，或让我到黑板前将我的做题思路写下来。这都是我很犯难的事，因为那样我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了，让那些一直讥笑我的人更加起劲地取笑我，让我的心很长时间都不是滋味。后来一步一步地艰难地走到了大学毕业，说艰难是指我一直是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走过来的，内心背负着很大的自卑感，可是我的心又很要强，什么事都不想落在别人之后，而自己的不如别人之处却是我改变不了了，这也许就是我自卑心产生的根源吧。所以当别人在众人面前羞辱我时，我会很伤痛，自尊心极强。有时我就想，为什么上天偏偏把我弄成这样呢？本来长得好好的，一夜之间就面目全非了，仿佛把我带向了地狱般的境地，整天受着来自外界的羞辱取笑，心里没有轻松过，对那些当面或者背地里侮辱讥笑我的人恨之入骨，心想有朝一日定会报复他们。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我于1995年春天得到了宝书《转法轮》，看完一遍就再也没有放下过，从此走入大法修炼，我的心也如放下了沉重的负担，一下子感觉轻松了，那些深埋心底的怨恨也一扫而光。刚得法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如饥似渴地学法，不浪费一分一秒，大法的纯正洗涤着我的灵魂，仿佛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吸引我了，大法就是我此生唯一寻觅想要的。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荣幸的人，那些曾经让我痛苦的自卑感、自尊心也淡化了很多，我变得开朗多了，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修炼是不断提高的，表面的执着去掉了，不等于深层的执着也去掉了，也就是说执着的根子还没有挖掉。近日我发现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强的自尊心，当别人对着我大呼小叫时，我心里还是很不好受，总是告诫自己要做到师尊要求的那样，遇事向内找，修自己。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就在前几天我就遭到异常人的大声训斥。经过是快过年了，单位给员工们发点米面油之类的物品，我把自己的东西领回来，受人之托还要替别人到下边单位领东西，可是下边单位给弄错了，东西给重了，需要退回去，如果不退回去，上边就会跟我要的。可是分东西的那人，因为他自己弄丢了一桶花生油，就想从我这里扣下花生油，我不同意，因为那样我没法交代，再说也不是我弄丢的。他就大声地在众人面前对我吵嚷，说我多管闲事，阻挠我把东西退回去。最后我还是把多给的东西退回去了，因为我不能助长他的贪婪。我虽然没有和他争辩，但心里还是被触动了，觉得自尊心受到了很大伤害，当众受辱，很没有面子。临走时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正在和别人说此事，眼神带着愤恨，别人也都回头看我，真的是师尊说的那样，所以心里放不下，会烦心，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回头一瞅，那两个人面目表情恶狠狠的，正说在火头上，他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火就上来了，可能马上跟人家干起来了。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我强忍了下来，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很难平静。我突然想到，这点事算个什么呢？师尊为了度我们，曾经受的屈辱比这不知大多少，师尊都忍了，这点事我还做不到吗？我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 我在心里想到了师尊的一段讲法。有人说，我们练功怎么老遇到麻烦事，和常人中的麻烦事差不多少，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转法轮，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转法轮，晚上我学了两个小时的法，那件事还时时翻上来，扰扰我很难静下来。我深挖内心，发现是那颗自尊心被伤后的反应，并不是那个人在起作用。其实那个人说的话并没有什么力量，也根本就伤不到我，因为此时那个人也没在我面前。我的心时时的阵痛，完全是那个自尊心在起作用，是他被伤害了，是他在难受，就控制着我人的表面，心里不痛快，带动我人体感觉器官跟着难受。我找到了原来是他的原因，就不承认他，他不是我，我不要他，今天就彻底解体他。找到了症结，心里就舒缓了许多。从修炼角度讲，这不是师尊给我安排的去执着心的机会吗？我应该谢谢那个常人才对呀。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师尊，师尊为了让我提高上来，去掉深埋内心的执着心和各种变异观念，真是苦心安排，操尽了心。我唯有好好修，做好三件事，才能回报师尊浩荡佛恩之一二。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在此也顺便祝师尊过年好，弟子会更加精进，多救众生，早日圆满归位。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念对待同修的不足。前段时间同修生小孩，过程中不太顺利，同修表现出一些不太如意的地方，让旁边帮忙的同修不同程度地生出抱怨、指责、瞧不起的心，说什么的都有。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阵也很急躁抱怨。在另外两位同修的及时交流切磋后，当事同修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归正了自己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抱怨和瞧不起的时候，不就是和旧势力一伙吗？旧势力正因为看到同修的不足，安排了磨难。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眼中只有抱怨、指责、瞧不起同修的时候，旧势力也一定会在这个时候放大同修的不足，让我们看到，利用人心间隔不能形成整体。我们在这个时候甩手不管，就是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路在走，那不是在帮旧势力再往下推同修吗？那就是旧势力想要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告诉当事同修，提醒他们归正方向，发正念清理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才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是一个整体，才是师父所要的。其实这个时候同修的不足，很大程度是对我们心性的考验，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都忘了去看看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是维护人心还是维护法，是修炼人看问题还是人的理看问题。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让坏的东西迫害我们的同修师父的弟子呢？这时候应该是正念主导自己，才能扭转局势，才是一个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抱怨、指责、瞧不起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削弱自己的正念，被人的情绪主导。如果大家都能有一种修炼人的正念，少一些人心，也许同修的磨难就会改变， 很多时候同修出现不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种审视和瞧不起的心态，大多时候也是埋怨同修不争气。我觉得我们都陷入一种自私的思维模式，也许同修的不足有同修自己要提高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时候也是一种选择和配合。当我们瞧不起的时候，其实也是旧宇宙自私的特性。当站在整体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苹果有了一个小斑点，如果不管放任的话，时间不长，整个苹果也会坏掉。就像宇宙由每个大法弟子组成，每个同修也许就代表着一个层次，一个同修出了纰漏，周围的同修都只顾自己的话，那个宇宙是不是会很快坏掉？这就是旧宇宙的理。如果周围同修都来帮助修补，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对整体的配合？每时每地都能这样的时候，那旧势力哪里插得上，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宇宙也自然永远处于不坏。
解体旧势力的盘，师父说，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清醒。回顾我成长到得法修炼以来的经历，我发现旧势力确确实实给我下了一套很系统的盘，他们写好了脚本，等我一步步的再演。其中这套盘的主线就是情色欲，当下这也成了我修炼迟迟不得提高的最大阻碍。从小我就是个情种，容易对心仪的男生动感情，而且还特真挚，再加上少年时期看了不少的言情小说，接受了变异的观念，把情欲当成很美好很享受的东西。长大以后在婚恋的过程当中也做得不好，发生过婚外恋，当时这些现在看来很不耻的事情，却是打着寻找真爱这一类理由去做的。我现在回头看去，从小到大一步一步，一件事情扣着一件事情，都是在按照旧势力的盘在走。所以修炼以后，情欲色欲也成了一直困扰我的关，有的时候过得好，有的时候过得惊心动魄，可是过完了还有下一关，一关比一关难过。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在这条线上我总是过个没完。随着自己的修炼，渐渐对外界的干扰越来越敏感，最近几件事情的发生让我大概能够了解到旧势力的盘是怎样转的。一，突如其来的色欲心。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我睡觉中突然觉得心脏一揪，感觉自己的空间场涌入了一些东西，当晚就做了很多淫梦，仿佛管不了自己的大脑。之后的一段时间，自己突然有了很强的性欲，总是想这些东西。冷静下来的时候，我知道是另外空间涌入了大量的色欲败物，那些物质不是我本有的，是外来的。这些外来的干扰非常强烈，让我时常想入非非。针对这种情况，我多次长时间发正念清除，意志铲除他们。由于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拖了很长时间，才大致清理干净，不再受其干扰。二，莫名其妙出现的情。也是数月前，一起做事的异性学员突然表现出对我十分的好感，总是对着我笑，眼睛里透着一种别样的意味。对于一个已婚的我，出现这种事情，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而我也不知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也回应他的这种好感，好像又成了以前那种特别容易动感情的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回想这些事情，怎么看都像是圈套。男女关系这种东西 恐怕是旧势力最容易使用的了。情愫这种物质本来就飘忽不定，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但是却可以伤人，可以毁掉大法弟子修炼的意志，可以一箭双雕，一下子毁掉两个。这位同修和我之间的情愫其实就是另外空间制造的，所以他突然出现没有理由。如果我们意志不坚定，随着他去，那就会被放大加强，做出违背法的事情。看清楚这些之后，我也加强向内找，是不是还有那种想追求人中幸福美满的执着？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自己能获得人世间男女之情的欢爱，那就让这些心死掉灭掉，用对众生的慈悲和对神的承诺来取代他们。同时我背诵《道法》这篇经文，分清真我和假我，让得了法的一面占据主导位置。清除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一下子就成功，也是花了数月的时间。有的时候我很奇怪，为什么自己明白了原因，法理也悟到了，还是过不去呢？直到今天写出这篇交流，都还没清理到底。但是从这两件事情，我明白这些色欲也好，情也好，其实都是外来强加的，不是属于本我的东西。旧势力之所以能给我下这一类东西，我想跟自己生生世世累积的业力有关，可能以前这方面造的业比较大，所以有偿还的成分。还有跟生生世世累积的变异的观念有关，包括今生从文章、小说、影视中不知不觉接受和形成的情爱的变异观念，都让我对这些情色欲之心不警觉，分辨不出来，甚至认可接受。所以清理这些变异的观念也很重要。再有一个就是生生世世和异性结下的缘分有关，有的是善缘，有的是孽缘。旧势力则充分地利用这些因素给我一次次地设置圈套，要在这上面毁掉我的修炼。认识到这些后，我经常在发正念的时候加上一念，解体旧势力在我身上下的盘。也许以前我试不破他们的伎俩，行为上有所差池，但是现在我看清了，就不可能随着他们的盘转了。只有师父的正法才能让我彻底否定他们。通过这件事，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比较直观的感受。我想我也一定会在实践中全盘解体和否定旧势力的盘。
一个正念是解体修的关键。去年下半年，甲乙同修先后被邪恶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迫害。面对邪恶的迫害，甲同修不长时间放回了家，乙同修却在近期被秘密网判重判，劫持到了监狱。因甲乙同修从绑架到关押期间遭迫害，一直都处于邪恶秘密封闭环境下进行，所以他们当时的承受能力，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出现的两种情况又是什么原因，我们外边的同修是很难知晓的，能做的就是多发正念加持营救他们。后来接触到了走出黑窝看守所的假同修，得知自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直到出来这期间，旧势力一直操控邪恶对他加紧提审，逼他交代犯罪事实，进行迫害。可他心中始终坚定一个正念，我没有罪，邪恶不配迫害我，看守所也不是我待的地方，所以邪恶提审时，他就是不吱声，不配合邪恶，用眼睛看着邪恶发正念。 时间一长，习恶一看啥也问不出来，一直是零口供，况且抄家时也没抄出他们需要的所谓证据，只好关押一段时间把他给放了。近期我无意中听到知情常人说道，乙同修在面对邪恶法官秘密庭审时的答辩，外面的传单是不是你发的？是我发的。是不是你贴的？是我贴的。你集会没有？我集会了。几个人？就我自己。那这得判你几年，你们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听到上述乙同修的答辩，我很吃惊，明白了乙同修被枉判重判的主要原因，就是乙同修在觉察不到的情况下配合了邪恶，承认了旧势力对自己强加的迫害，把旧势力的安排的圈套所要达到的结果当成了自己应该承受的状态，还误认为自己念正，无形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样一来，面对邪恶的庭审，使自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的正念，也就不能产生正念，达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反而求来了让邪恶抓到了对自己的枉判、重判、加重迫害的把柄。从答辩表面来看，在面对邪恶庭审时，乙同修正念看似很强、很坚定，其实不然。据说出其秘密庭审时，乙同修就答辩，我没罪，既然自己没罪，那你邪恶要判我，你就是有罪。在法上当时就应该坚定，你邪恶不能判我这一正念。只要守住这一正念，邪恶也真的不敢轻易枉判重判的。因为你不承认他，不配合他，实际是在否定他，那可是至关重要的。到后来秘密庭审时，乙同修竟都承认了是自己所为，甚至理直气壮地对邪恶说，你们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在不知中竟配合了邪恶。其实这不是自己在求吗？这不是自己念不正吗？那时即使你认为坚信师父，求师父加持自己，师父也不能管，因师父在法中曾经讲过，你自己要的谁都不管，从而使自己求来了邪恶旧势力的加重迫害。乙同修的教训是深刻的，他让我从甲同修面对邪恶迫害时的状态悟到，在法上坚定一个正念是解体邪恶的关键。甲同修不承认不配合邪恶的零口供，使甲同修后来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点化。他说，我出来的前一天晚上，师父就清楚地对我说，你不能在这儿待了。到了第二天，邪恶就把我给放了，真的见证了像师父讲的，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立刻劈山，一念就做了，那样灵验。
救度众生，大法弟子救人忙。新年即将来临，人们忙着赶集、打年货、写春联、贴对联、张灯结彩，到处是一派忙碌的节日景象。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当地的同修们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自身条件修好自己，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修炼之路。他们有的制作精美的真相台历、挂历，有的发挥自己的专长写新年对联，有的赶制真相资料和光盘在世人中去发放。不会写书法的就到集市上批发购买大批春联，送给所需要的世人手中，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有的结伴到赶集市场，融于其中讲真相救世人。真是好一派比学比修。红银石修救人忙的景象， 下面我就举上两例，以激励我们在最后有限时间里一同精进，兑现好自己的誓约，不负使命，圆满随师还。红银圆归圣国。一，买春联，送对联，救人步步停。甲乙两位老年同修，他们经常结伴到建筑工地、绿化草坪等地段，不辞辛劳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在讲真相的时候，经常带上护身符、真相小册子和同修制作的精美的真相台历、挂历和对联，大包小包地带上去讲真相。他们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让世人清醒明白真相后赶快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并把真相台历或者挂历对联送给世人，祝福他们新年愉快，吉祥如意。世人深深被他们的善言善行所感动，绝大多数人都愿意退出所加入的邪恶组织，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有一次在讲真相时，有一些世人说，你们送这么多东西需要很多钱购买，怎么承受得了？他们告诉世人，是的，我们给你们这些是不会管你们要钱的，但是我们购买材料需要钱，都是用我们平时省吃俭用节约的钱购买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幸福的未来。今后如遇到灾难，一定要记住我们给你们讲的内容，一定平安无事。绝大多数的世人都会由衷地表示感谢。当两位同修将手中的真相资料发放完毕后，又准备到一建筑工地去讲真相。考虑到当地民工比较多，时间又很紧，而且民工们马上各自都要赶回家过年，怎么办呢？两位同修一商量，上午先去了几公里外的大型市场，购买了一批精美的新春对联，下午拿着这些对联到工地和民工们讲真相、送对联。民工们见到此情此景非常高兴，深为同修们的真诚善良所感动，讲一个退一个，效果很好。20多个人都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并衷心地感谢同修。同修们请农民工们回去后，也记得转告所有的亲人朋友，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民工们都乐意接受了，互相问候后，同修们离开了工地。离开后，一个中年民工主动找到乙同修，要求学练法轮大法。这个民工先前乙同修在讲真相中遇到过他，他曾提出过要学练法轮大法，乙同修见到了他的真诚，觉得机缘已到，就帮他请了一本转法轮。民工已经看完一遍，现在马上要回家过年了，所以急切的要学会功法。于是甲乙两同修不辞辛劳的夜间又到工地去，手把手教这位民工5套功法，并送去了师尊教功录像光盘，告诉他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民工学完5套功法后很高兴，多次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表示回家后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向世人讲清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让世人明白真相得救度。上述两位同修时时不忘自己的使命，把讲真相救世人作为己任，真是值得尊敬。我们地区像这样类似的同修还有很多很多，我深深为他们的责任感和精进修炼所感动，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事，真修实修，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二，深入市场讲真相，精进不停步。最近我们所在地举办了一个集吃穿住用玩为一体的全国大型赶集市场会，品种繁多，人员流动量大，是讲真相救世人的好机会。为了抓住这个机会，甲乙丙等多位同修决定到市场中去，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经济要旨二，理性。他们结伴前往冗余购年货的人流之中， 首先选择门前聚集人数较少的摊点与售货员交谈，问问产品质量、性能、价格，然后再主动引导对方思路，根据当时的情况夸奖对方产品的质量，表扬对方人品好，待人真诚善良，或者根据情况适当买点产品，这样便于和对方进一步沟通。在交谈中直截了当讲三退保平安，问对方是否加入过党团队组织，如果加入过就赶快退出，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样对方一般都能接受并表示愿意退出。接下来就问清对方的姓氏，在后面加上一个或两个吉祥的字作为化名退出，如旺字等，并向对方解释说，化名的意思是你退出了邪恶组织后生意会兴旺发达，这样对方都很高兴。最后不忘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方一般都能接受并说谢谢，就这样救度着一个个的生命。在讲真相过程中，如果是两个同修一块儿到一个摊点，就一个同修和售货员交谈，另一个同修发正念。如果购买了对方的产品，就用真相币，边给钱边讲真相，或者告诉对方钱上面的真相内容，一般都能接受。实践证明效果很好，一是这样讲真相的过程中可以去很多人心、怕心、疑心、爱面子的心、执着利益之心，同时购物时用的都是真相币，因为人流量大，所以发挥作用就广，力度就大。除此之外，也符合了常人社会状态。因家中也需要准备点年货，顺便买些东西，家中不修炼的亲人能够理解，圆融了家庭，真是一举多得。但是，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摆正，我们不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讲真相救人，只是把商品作为媒介，作为修炼人与常人的一个纽带而已。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要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过分讨价还价。即使要谈价，在谈的过程中可以用商量的口气，对方一般都能接受并产生好感。如果太执着钱财，讲真相的效果就不理想，因为短暂的接触世人不可能深入地了解你，他们会通过你的行为来认识你。为了救度他们，要做到明明白白的吃亏，明明白白的上当，但是心不动。同时在这样的大型市场中，人员复杂，举办单位也组织了人员流动巡逻，所以在讲真相中一定要理智、智慧，注意安全，不要被旧势力钻空子进行干扰。据说有一个同修在某大型赶集市场发真相资料时，被当地邪恶城管人员构陷，派出所把同修非法绑架到拘留所迫害，损失很大。特别是在赶集市场、超市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去讲真相、发资料，一定要注意对方的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不要强为。逗留时间不要太长，以免影响别人做生意，造成对方反感，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有时损失很大。我们一定要稳健地走好每一步，理性地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同修们，在这瞬间即逝的有限时间里，绝大多数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多救，快讲，不辜负众生殷切的期望，完成着自身的伟大使命。但是还有少数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请抓紧这有限的时间走出来，讲真相，救世人。世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啊，还有什么犹豫的呢？放下人心，放下执着，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一定都可成功。同修啊，我们要自己突破自己，昨天没走出来，今天走出来了就是自己的突破。昨天听同修讲真相，自己没有开口讲，今天自己开口哪怕讲一句话也是在突破。昨天讲的很少，今天讲的内容多一点儿，就是在突破，在提高。只要我们走出来去讲真相，做到无私无我，心系众生，就是一步步在突破， 一步步在升华，一步步在提高。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走出来，多就快降，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呢？一定能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再努力，精进再精进。师父在等着我们走出来呀，走向神啊。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师尊的殷切期望和慈悲苦度，放下一切人心，跟随师父圆满回家。如果认识的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次讲真相的经历和感悟，昨天我到外地救人，收获很多。现将几个片段写下来与同修分享。我来到一所学校，见门口有摄像头，操场上有人打篮球，不远处有人站着。我想机关单位的人、青年学生、外出打工人员是了解真相相对较少的几个群体，过年正好给他们补补课。我救人来了，摄像头看不到我，阻止我救人的邪恶全解体。我先在院墙外边挑选好适合知识分子阅读的资料和破网软体，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去，笔直往后面教师宿舍走，把资料顺利地发到了里面的宿舍，然后一样把资料破网软体发给隔壁医院的职工宿舍里。医院里有好几个摄像头，我堂堂正正地进出，避开他发放。在一个地方，我遇到一个收破烂的人，他推着辆破自行车，带一大车破烂。我给他讲真相，送他一个护身符和一份资料，他非常感激，连连道谢，顺利三退。在一个非常狭窄潮湿的小巷里，我走进一家院子，问：请问您家有影碟机吗？两个妇女走出来说：有。你干什么？我拿出光碟给他们讲真相。那个矮个的大妈说：我在街上做生意，在这租房子住。你们法轮功的晚会碟子我看过，好好看。我讲的真相他俩非常认同，他们愉快地三退了，还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喝茶。在街上包括网吧，我发给年轻人破网软体和资料，他们或好奇或惊喜地接受了。在一家移动公司店门口，我遇到三个青年学生，我送给他们破网软体，谁知只剩下两个。另一个学生不高兴，我说可以复制的，然后给他一份资料，他们三个边看边谈，才心满意足地走了。当地政府附近有很多机关单位，我一一发放资料。我到财政所发资料的时候，看到门口台阶上坐着一位妇女，身边有一个大袋子，我以为她是乞丐。等我发完此处，发现她走远了，旁边来了她的女儿。我在他们身边停下车，没想到她主动地和我打招呼，像亲人见面一样。我就给她讲真相，她全部接受，但那个女孩瞪我，我知道她是中了课本的毒。我看着那女孩说：你这个孩子大眼睛，人中身长，好人好相，将来一定好福气呀。母女都很高兴。我就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课本上是撒谎的。我还讲了中共有名的谎言，奥运会林妙可唱假，麻城亩产36,000，陕西华南虎事件。大姐说我娘家就是麻城，当年我和36,000麻城对那个手喊36,000的人取的外号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你说的都是真的，共产党专门害人。女孩听得很认真，我们像亲人一样交流，他们顺利三退，我给他们一个光碟和一份资料，母女俩高兴地接受了，还几次邀请我上他们家做客。我谢谢他们的好意，继续前行。有一个公司大门里面，一个中年人拿着小收音机在听楚剧，我从门外递给他一本小册子说：先生，请您看看这个。他翻了一下还给了我，我重新找一本递给他，他翻了翻还是递给我。我说：先生，这上面讲的都是真的，我们法轮功是佛家功法，严禁杀生和自杀，全球有1亿人修炼，台 湾就有几十万人，我们湖北也有好多万。您见过谁自焚？自杀了。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他们一手导演的戏。他说，你走吧。我笑着说，现在的人都喜欢听疯狂的流行音乐，你喜欢听老戏，看得出您比一般人高雅，喜欢听老戏的人一般都很善良。他笑了一下。我说，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大法传出20多年了，您见过大法弟子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了吗？如果不是听了中共造谣，您应该喜欢我们吗？他不出声，在门里踱步。我说，共产党坏事干绝，现在老天要灭他，这些年天灾人祸这么多，您也知道，我远道而来不图您什么，是我们师父让我们出来救人，叫人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不当中共的陪葬品。他不吱声，还是踱步。我不放弃，问先生您贵姓？姓李。我说，李姓可是天下第一姓呀。我就例举了好几个李姓的名人。他冲我笑。我说，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人也姓李，他就是我们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是他在拯救世人。那个人突然大声说，退，我听你的，我相信你。他的声音很大很干脆，一切来得太突然，出乎我的意外。我来到一个村子，在村口有一小屋，有一男子在吃晚饭。我问，请问有影碟机吗？那男子是个跛足，出来亲热地说，你上次给了我一个碟子，你记得吗？我记不起来了。问他，什么碟子呀？演戏的，好好看呀。他的表情很诚，似乎还沉浸在喜悦中，没有一丝做作。还有什么碟子给我看看？我就拿了一盘给他。他热情地邀我到屋里坐，刚进门他突然身体一歪，摔倒在地，把小桌上的东西带到了地上。我把他扶起来，他说，碟子没摔就好。你别怕，我经常这样，我的鼻子都酸了。众生未等大法，该吃了多少苦呀。我给他讲真心，他全不接受，他要请我吃饭，我谢了他的好意。问，你家里其他人呢？他说，父母都死了，没有娶老婆，现在一个人过。我说，大哥，我不会说话，说的不好不要见怪。他说，哪里的话，你说的好，你讲。我说，你今生今世虽然过得很苦，这不算什么，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在世上轮回转生好多次，现在的人变得好坏，上天要淘汰恶人，所以天灾人祸很多，我们师父是来渡人的，所有相信大法好的人都能得渡。你有一颗善良的心，非常相信大法，大法师父一定会帮你回到你的天国世界。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快退了他。他点头说，行。临走我嘱咐他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村子后面高地上有一间房子，两个人在聊天。我拿出资料，笑盈盈地走上去，大哥请看看这个。那个年长的看了一眼说怪话。我给旁边小伙子一份，小伙子说，我在武汉看了很多法轮功的东西，我从那个大哥的真皮大毛领夹克入手。我说，大哥，这件夹克少说也有1000把元，您一定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全世界有1亿多大法弟子，湖北也有好多万，您见过第二例法轮功自焚自杀的吗？然后我讲自焚伟案的种种疑点，那个中年男子慢慢接受我讲的，很快我就给他们做了三退。当我从村子那边出来的时候，没想到那个小伙子在路口等着我，他喊，你还有没有法轮功的碟子？我打开包看了看，说，很遗憾，碟子没有了，下次我带给你，今天再给你一本册子吧。我指着那个腿不好的大哥说，你可以找那位大哥借，刚才给了他一个，限于篇幅写得比较简略，有些事还没写。下面我谈谈我的几点体会。一，学好法是根本，有一个词叫法力，我的理解就是法的力量，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大法。大家想一想，我说过，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近段时间我学法比以前静心了，悟出了一些法理，很多执着心如争斗心、怨恨心、安逸心、色欲心、名利心、私心、急躁心、分别心、怕心等等，在渐渐的去，主意识在加强。讲真相过程中，大法给了我很多智慧，师父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我们去做。很多人急着得救，见了我们就像见了亲人。二，发好正念。一个同修教我，外出前先在家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所到之处例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让邪恶之徒远离我们，把有缘人带到我们身边，出门到回家一直正念不停，不能有杂念，一心救人。同修还举例子，我弟有几次讲真相出毛病的，都是有人唠嗑闲话，救人心态不严肃。我个人一路正念试了几次，真好，我对师父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感慨这句法有了新的理解。三，去掉人心。这次我讲真相的有老有少，有丑有俊，有富有贫，有贱有残，那个矮胖的妇女，收破烂的男子，像乞丐的妇女，瘸腿的男子，在常人眼里他们都是很可怜的，可师父教我们的是，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往往受污染要少一些，保留人善良的本性多一些，没想到他们曾经也加入过邪党。所到之处，我都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地做救人的事，没有分别心，人的审美观念效果比较好。我自己连续看了几年神韵，由于在世间污染太大，从前特别喜欢流行歌曲等现代变异的东西，知道神韵是师父带着做的，但总没有同修们感受的那么神圣，这两年才感受到神韵的神圣。但我担心常人能喜欢这么高雅的东西吗？没想到那位矮个大妈、瘸腿的大哥他们看懂了，从神情话语上看他们还非常喜欢。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觉得我的人心还很多，要赶快去掉。四，过年期间应该重点给机关单位的人、青年学生、外出打工人员讲真相或发资料，破网软体，这些人平时很难遇到，了解真相可能少一些，给他们补课吧。五，要多做资料。我们用的是爱普生 R230 的机子，做资料慢，别说小册子，就是做100张传单也要很长时间，如果挨家挨户发一份，3-4栋楼就用完了。这两年我发现容易接受真相的人大多以前看过大法资料或听过真相。我和同修交流，他说他前段时间是讲过真相的才给资料，他原来以为每家每户都发过，所以有点珍惜资料，现在他认为这样做不对，因为听过真相的人再给他资料回家看会加深了解，暂时不接受真相的人看了资料会为他今后得救做好铺垫。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是互相补充的，而且众神会帮着传真相资料，所以要加大力度做资料，特别是过年期间发放时要因人而异，年轻人最好给他们破网软体。六，始终带着微笑讲真相，多真诚赞美世人，这样他们容易接受真相，即使暂时没有接受，也把大法的美好留给他们。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智慧的讲清真相。近段时间，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的过程中，对师尊告诉我们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与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进要旨二，理性，这两个法理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我们只要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一颗心系众生、为众生负责和不负自身使命的纯洁善良的心， 一个放下自我，一切为他的思想与行为，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这样我们做事情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我们所在地区绝大多数同修都能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都能走出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走好自己助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特别是有些老年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中显得尤为突出，他们无论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还是酷暑盛夏、炎炎烈日，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一位75岁的老年同修近3年来和其他同修一块讲真相劝三退人数有5000多，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把讲真相救世人真正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不是当作被动的指标与任务去完成。由于有了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然而然的就是怀着一颗纯洁慈悲善良的心去讲真相救世人的。他们在做的过程中不计形式，不重结果，不追求数量，只注重实修自己那颗心，在心上真正下功夫，可想而知效果就会好。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要有那个愿望和慈悲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这一点在无数次的实践中都被充分证实过了。下面我将同修最近2次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共享。一，今年1月中旬的一天，两个同修约好要到当地一个旅游景点寻找有缘人讲真相。他们一到景区就看见两个年轻小伙子拿着照相机在宽广的马路上行走，他们于是追赶上去主动与其交谈，首先谈到最近天气的变化。一同修把刚买的一份《环球时报》中的头版头条图文并茂的文章《污染之严重史上罕见，全球都在议论北京大雾》的内容给两个小伙子看，报道中说北京元月12日的空气污染指数竟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标准的35倍，人们不借助工具就能在空气中嗅出尾气和煤尘，北京空气脏得像鬼子放了毒气弹。还报道说北京12日晚 PM2.5 值已经900，毒气蔽日，能见度不足200米，2000万人在中国首都感觉到窒息。而纽约的指数是19，英国伦敦当时 PM2.5 值是25，这真是天壤之别呀。接着同修又讲，现在怪不得当官的大贪特贪，因为他们认为中共不行了，所以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去，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借机出国考察访问不回来，现在不是叫裸官吗？自己留在国内当官捞钱，捞足了就出国不回来，因此他们严重破坏自然环境，疯狂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宣扬无神论，搞斗争哲学，追求所谓的经济指标，逆天而行，这样的政党政府难道不遭天谴吗？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就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王6个大字，这是天意，多行不义必自毙，为了避免灾难，现在都在讲三退保平安呐。两个小伙子越听越明白，深有同感，毫不犹豫地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未来。同修和两个小伙子告别后又往一个新的景点走去，看到前方有4个年轻的女孩，于是他们上前与女孩接触交谈，得知他们是某大学大2的学生，学商务管理的，今天出来是搞商务调查的，在这个景区调查完毕后准备到一所大学去调查，但是不知怎么走， 同修们就耐心地告诉了他们去那所大学的路线，并和他们交谈起来。他们谈到了这几天雾霾严重，同修们就结合他们感受到的烟雾缭绕、雾霾严重、能见度极低的天气情况进一步交谈。同修们说，目前之所以天气异常频发，是因为中共大肆宣扬无神论，盲目追求所谓经济指标，不惜祖先留给后人的自然资源，任意开采挥霍自然资源，掠夺破坏自然资源，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所以老天要惩罚中共。过去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现在搞的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其实人的生存需要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需要人来保护，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今中共不顾自然环境，不顾生态平衡，不顾老百姓生命安全，却大肆破坏自然环境。据中共自己媒体报道，全国有76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之中，我们所在地区也是多日大雾弥漫，空气很脏， PM2.5 指数相当高，对人身体潜在危害是非常大。现在北京等城市抢购口罩和空气滤清器，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天灭中共是必然的。接着同修又讲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风景区的情况，又讲了重庆王博事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非法谋取暴利、失去了人性、被国际社会称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以人不治天治，天灭中共是必然的，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四个大学生越听越明白，不时还插话揭露当今社会的败相。最后同修要他们退出所加入的中共组织时，他们都答应。他们中有一个预备党员，其余三个是团员。同修问了他们姓氏后，就在他们各自的姓氏后面加了一个吉祥的字作为化名，帮他们退，并告诉他们神看人心，只要心里退出就行了，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皆可知，三尺头上有神灵。那个预备党员听明白后，还告诉其他同学心里明白，退出就行了。于是那三个自然而然的都退了。当我们离开他们时，他们都依依不舍，连连说谢谢。我们深知这是他们真心的流露。当我们准备将他们的化名记录时，把那个预备党员大学生的姓氏忘了，然后我们又返回去问他说，不好意思，对不起，把你姓氏忘了。他说叫吴安，就是同修帮他取的化名，他记得牢牢的。这件事对同修启发也很大，我们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句话、一个字，世人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对待每个世人，不能马虎，不能敷衍，不能强求，不能随心所欲。二，元月中旬至下旬底，我们所在地区天气总是雾蒙蒙、阴沉沉的，雾霾污染也是全国重灾区之一。一天，一个同修独自到旅游点去讲真相救世人，在景区的路上遇到六个青年人，四男两女，其中一个小伙子问同修某个景点在什么地方，同修立刻悟道，这不是师尊将有缘人以这种形式引导自己身边来听真相、明真相、得救度吗？于是告诉了他那个景点的位置，并说乐意免费当导游。六个青年听后非常高兴，连连说好，谢谢。在边走边交谈中得知他们都是湖北人，都在本地打工，今天抽闲来玩一玩，过几天要回老家过新年。同修主动向年轻人介绍了景区的特点、各景区位置和有关情况，年轻人也将自己工作情况做了介绍。在气氛十分融洽的时候，同修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开始逐一找他们讲真相。首先是与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的青年谈，似乎他在这群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男青年说，他们都是在本地帮人打工，都在一个单位， 工资不高，生活压力也不小。于是同修跟他们讲了现在老百姓生活艰难，工资低，收入少，工作量大，物价涨得快，钱不值钱，当官的任意挥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花天酒地。4%的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他们连连说是这样的。又结合当时雾霾对人身体毒害大，天气异常等反常现象，剖析原因是人心坏了，道德往下滑，中共大搞斗争哲学，反天反地反人类，大肆掠夺自然资源，所以老天爷要惩罚中共。你看这雾霾多大，十几天了仍不见好转。现在不是流行一句口头禅，北京咳，外国人一到中国北京就咳嗽，一回国就好了，不咳了，在国际上影响多坏呀。据说北京口罩抢购非常厉害，几乎供不应求，人们都不是想为了保命吗？而当官的只顾自己贪腐，不顾老百姓生命安全，违背天意，遭天谴是自然的。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就有一个藏字石风景区，50元一张门票，一块大石头上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科学家考察验证，属天然形成。说到这里，一个小伙子有点质疑，真是天然吗？同修说，这是真的，属天意。刚一讲完，旁边一个小伙子说，这是不是跟秦始皇那时天上降陨石一样？同修说，小伙子，你真有知识，思维真敏捷。当时秦始皇暴政，欺压老百姓，焚书坑儒，做了很多违背天意的事，天上就降陨石点醒人，陨石上显示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不久秦始皇在一次出巡时暴病身亡，本应他大儿子继位，可是宦官赵高等人制造假遗嘱，让无德无才的次子胡亥继位，指鹿为马的典故说的就是赵高。最后强大的秦王朝亡于胡亥之手，只有短短的十几年，这就是天意。如今中共灭亡也属天意，他杀害了8000多万无辜的民众，干尽了坏事，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要遭天灭是必然。如果人们是他的一份子，就会受牵连，所以赶快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他们听着听着，6个人都明白了，都用真名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我深为他们明真相，做出正确选择而高兴。一个小伙子告诉同修，我们本不应该这样走的，绕了一个大圈去那个景点，但却与你相遇。同修说，本来也准备从另一条路走的，可是却走了这一条路，与你们相遇，并一块交谈，给你们讲真相，你们明真相得救，这就是缘分。小伙子说，是的，很相信这些。临别时，同修与年轻人一一握手，并再次告诉他们，今后遇到什么灾难，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们说，谢谢，一定一定。就这样，6个生命明白了真相，退出了中共团队，得救了。这真是千万年的等待，就为了今天听真相，明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中，很多同修在实践中按照大法要求，理智智慧地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群去讲，真正做到了敢讲会讲能讲，讲得世人心服口服，因而劝退效果显著。他们往往在讲一个问题一件事情的过程中，能慢慢深入，循序渐进，层层解开世人心结，打开世人风尘已久的心锁，使世人明真相，做出正确选择而得救。如在讲王勃事件时，同修首先讲王立军到成都美国领事馆求助避难时，为美国提供了薄熙来在辽宁当省长期间贪腐堕落、暴政欺民、残忍、心狠手辣等证据。据外电揭露，博古开来存在外国银行的资产达60多亿美金，相当于人民币400多亿，多么惊人的数量！ 特别是他搞的那个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曾经把女法轮功学员衣服扒光扔到男监狱，任由男犯人凌辱，惨无人道的迫害。他的老婆博古开来随意杀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给外国人，被国际上称之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多么残忍的暴行，往往人们听到后都感到惊讶愤慨，立即退出了邪恶组织。在讲真相过程中，有的同修直截了当地问世人看到警察提着灭火器巡逻过没有，所有人都回答没有。这样同修就讲起了2001年新年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自焚伪案的疑点，通过分析使世人明白这完全是在栽赃诬陷法轮功，往往人们都认同，这样就破了世人正确认识大法的思想障碍，同时也揭露了中共流氓集团的罪行，为世人做出正确选择奠定了一个基础，最终都能退出邪恶组织。在讲天气异常、社会败相、平堂藏字史等内容时，自然而然讲到了人不治天治，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中共是必然，这样讲效果很好，世人都能明白，从而退出党团队组织。在讲中共官员贪腐堕落，残暴杀害无辜民众8000万，历次政治运动整人坑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破坏传统文化时，又同时揭露中共宣扬无神论、搞斗争哲学、虚假、伪善、暴政的邪恶本质，这样世人能感受到，可以做出自己正确选择。同修啊，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并不难，只要我们按照师尊要求去做，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什么事都可以做成的。当我们看到世人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去救度他们时，我们还迟疑什么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告诉我们，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让我们大家吸起手来，拧成一股劲，精进再精进，为了救度更多众生，赶快行动吧。个人认识，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真相印章制作使用的一点体会，我想把在居民住宅楼内做印章真相的事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居住在一个县级的城市，随着这几年的大量房地产的开发，在城区及周边建起了大量的住宅楼。城市附近的农村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都在往城区挤，现在住宅楼的室内墙面装修大多是刮大白，楼梯间墙面也多都是刮大白墙面，用印章刻的真相印在白墙上非常明显，除非特意去铲，否则不易脱落，效果比较好，保持的时间也相对较长。我发现有的真相印章字迹已经过去一两年了还很清晰，在住宅楼的楼道的墙面和楼梯走道板的下面一般都是刮的大白，在上面印的真相第一很明显，第二保持时间长，第三上下楼的人距离墙面比较近，比较引人注意。真相印在楼梯间的一层至二层间的休息平台位置，墙面比较合适，人上下楼经过都看得到。真相印章字不宜过多，一般在10到24、25个字比较合适，字体不能太小，太小行人不容易注意。高层住宅真相印在电梯间底层入口墙面合适，瓷砖墙面不合适。印台选用，印台在文具店内种类很多， 我感觉选用秒干型铁盒翻盖印台比较好用方便，盖玉底座脱离的不好用，因为可以将印章放在印台内随取随用，印油也选用秒干型的，在墙面上油印不易扩散不易褪色，印章料选用，现在街面上刻印章店内有各种印章料，购买 4.5 厘米或5厘米宽1公分厚的长条平板胶皮印章料比较好，买一条或两条回去后长度根据需要随意切割，印章长短要根据印台大小确定，保证印章能在印台内放得下，最长不宜超过13-14厘米，过长在墙面上印字不方便。真相内容，真相内容根据印章料长短确定，字体大小以5厘米宽的印章料设两排字比较合适。现在电脑 WPS 办公软件的打印选项有反向打印，打印出的字是反的，将反向打印出的字用圆珠油笔和复写纸描在印章料上即可。刻字，刻字也比较容易，现在街面上的医疗器具店内能买到手术刀片，该刀片很锋利，弯形刀片用它在胶皮印章上刻字很好用，刻完后能保证打印出的字体不变形。印章使用，印章刻好后使用前先将它放在印台盒内，到楼道看好位置后打开印台盖取出印章，可以直接在白墙面印字，印完后将印章随即放在印台内装在兜里，可迅速离开，整个过程在1至2分钟之内就可完成，既快捷又方便。以上是个人在制作和使用真相印章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